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谢谢。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8章18到30节，
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8章18到30节。
今天讲到的题目，
今天讲到的题目
叫做永远的赏赐，
叫做永远的赏赐。
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要讲到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讲到的经文。
让我们用自己熟悉的话语来读，
让我们用自己熟悉的话语来读。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睁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亲爱的主，亲爱的神，
我们祈求你现在降临在我们中间。
我祈求你而家就降临在我们中间，
亲自向我们说话，
亲自向我们说话。
你当初怎样向门徒说话？
你当初点样向门徒说话？
今天也照样向我们说话。
今日照样向我们说话。
让我们能够从天上听到声音，
让我们能够从天上听到声音。
得到从你来的喂养，
得到从你而来的喂养，
从你来的真理，
从你而来的真理，
和从你来的引导，
同埋从你而来的引导。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是敬老崇拜，
今日我哋系敬老崇拜。
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小孩子，
我希望今日大家一齐嚟学习小孩子。
因为主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子，
因为主耶稣讲过话，如果你哋唔回转向小孩子，
就不能进天国，
就唔能够进天国。
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
因为喺天国里面正是这样的人。
我们常常说年纪大了就像一个老小孩，
我常常说年纪大了就好像个大小孩。
有这样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幽默，
这个讲法听起来有点幽默，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很无奈，
但有可能是因为很无奈。
子女们看到我们这些老小孩的表现，
子女们看到我们这些大小孩的表现，
实在没有办法，
实在没办法，
只好自我安慰一下，
只好自我安慰一下。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说是用小孩子的优点来表扬我们，
很多时候他们不是用小孩子的优点来表扬我们，
而是用小孩子的缺点来批评我们，
也用小孩子的缺点来批评我们。
常常说，哎，没办法了，老小孩。
常常话的，唉，冇办法了，大细路。
其实，如果我们这些老人家，
其实我哋呢啲老人家，
我们真的像耶稣所说的那样，
就好似真系耶稣所讲嘅一样，
回到童年的时代，童真的时代，
回到童年嘅时代，童真嘅时代，
来学习小孩子某一些的品格和精神，
嚟学习小孩子嘅某啲嘅品格同埋精神，
这对我们的信仰和生活都有很多的好处。
你对我哋嘅信仰同埋生活都有好多嘅好处。
我们的子女会很高兴地对我们说，
我哋子女会好高兴嘅同我哋讲，
哈，我们家的这个老小孩啊，
哎，我哋屋企嘅个大细路啊，
真是非常的可爱啊，
真系非常嘅可爱啊。
现在我想请大家请大家想一想，
我而家请大家谂一谂。
如果你真的可以回到小孩子，
如果你真系可以翻翻到好似变咗细路哥咁样，
你最想学习小孩子哪一个这个优点呢？
你最想学习小孩子嘅边一啲嘅优点呢？
现在想想，我等一下要问你们的啊。
啊，你而家谂一谂啊，阵间我要问你哋噶。
好，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
讲了耶稣传道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人。
讲到耶稣传道当中遇到的一个人。
圣经说他是一个官。
圣经话佢系个官。
啊，马太福音说他是一个少年人。
马太福音就话佢系一个少年人。
而且很有钱。
而且好有钱。
那我们就称他为富裕的官。
我哋就称佢为富裕嘅官。
或者叫做副官吧。
或者叫佢做副官。
好，从他的人生来看。
从佢嘅人生嚟睇。
他是相当成功的。
佢相当成功嘅。
不单功名利禄。
不单只系功名利禄。
而且从小遵守诫命。
而且从小遵守诫命。
有高的道德操守和宗教修养。
有高嘅道德操守同埋宗教。
啊，他来到主耶稣面前。
他来到主耶稣面前。
啊，我们请基础的同工帮我们翻圣经啊，跟着我们讲的翻圣经啊，来到主的面前啊。
他来到主的面前。
然后就对耶稣说。
咁就对耶稣讲。
良善的夫子。
良善嘅夫子。
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
我应该做啲乜嘢，我先能够承受呢个永生？
用我们现在的话，可以怎么说呢？
咁如果用现代嘅说话，你应该点讲呢？
就是说我的好老师。
就话诶，我嘅好老师啊！
啊，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呢？
我应该做啲乜嘢先能够得到真正嘅生命呢？
吓，但是犹太人呢，从来不这样称呼的。
但犹太人从来都唔会咁样称呼嘅。
从来不会称人和先知叫做良善的。
从来唔会称人或者先知叫做良善嘅。
因为他们说，除了律法之外，没有良善。
因为佢哋话过，除咗律法之外，冇良善嘅。
啊，这个律法就代表了神。
呢个律法就代表咗神。
意思说，除了上帝以外，是没有良善的。
意思就话，除咗上帝之外。冇良善嘅，
可见那个富裕的官员看见耶稣，
可见呢个副官睇见耶稣
啊，他看到了耶稣的神性，
睇到耶稣嘅神性，
所以没有用一般的人的方式来称呼耶稣，
所以冇用人一般嘅方式嚟到称呼耶稣。
他知道耶稣就是神，
佢知道耶稣就系神
啊，他是跟人是不一样的，
佢同人系唔一样嘅。
耶稣确实他有神性的一面，
耶稣确实佢有神性嘅一面。
虽然他自己就是神，
虽然他自己就是神，
他就是良善的源头，
他就是良善的源头。
但是此时此刻，耶稣更愿意把这个年轻人，
但此时此刻，耶稣更加愿意将这个年轻人，
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将他带到上帝的面前，
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
将他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
让他看清楚神的方向，
让他看清楚神的方向，
看到一切的源头，一切的来源，
看到一切的源头，一切的来源，
是来自于神的，
是来自于神的，
所有善良的源头，
所有善良的源头，
都是从神而来，
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永远的赏赐，
我们永远的赏赐，
也只有从神那里来，
都是只有从神那里而来。
好，那我们现在讲了第一点，
现在我们讲了第一点，
就是讲到了要追求永生，
就是讲到要追求永生，
要追求善永远的赏赐，
要追求这个永远的赏赐，
要到哪里去追求呢？
那去哪里找呢？
啊，只有到神的里面才能够追求到，
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追求到。
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
神是一切良善的源头，
也是永远的，也是我们永远的赏赐，
也是我们永远的赏赐。
但是这个光有良善的源头，光知道源头，
但光有良善的源头，知道这个源头，
不等于我们已经拥有了它，
就不等于我们已经拥有了它。
所以我们想要讲到第二点，
所以我们就讲到第二点了，
就是永远的赏赐是需要追求的，
这个永远的赏赐是要追求的。
我们看到这个富裕的官员，
我们看到这个富裕的官员，
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呢？
他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呢？
那么就是他对于耶稣的美善充满了这个敬佩的心，
他对于耶稣的美善充满了敬佩的心，
他很向往，
他很向往，
他对永生之道很渴望，
他对这个永生很渴望，
他很勇敢，
他很勇敢，
他而且愿意这个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
他都是很愿意谦卑的来到主面前
去求问耶稣基督，
来到求问耶稣基督。
好，我们看到马可福音有一个特别的记载，
我看到马可福音有个特别的记载，
他记载说他这个富裕的官员，
他记载这个富裕的官员，
他看见耶稣，
他看见耶稣
就跑过来，
他跑过来
跪在耶稣面前，
跪在耶稣面前，
然后再问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
然后就问我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年纪轻轻的人，
我看到一个年纪轻轻的人，
风华正茂，
风华正茂，
然后功名成就都在一身，
功名成就都在一身。
然后他不满足眼前拥有的一切，
而满足佢眼前拥有嘅一切。
啊，他对人生有更高的追求，
佢对人生有更高嘅追求。
啊，然后呢，他愿意学习更多的东西，
佢愿意学习更多嘅嘢。
啊，他不满足眼前拥有的一切，
佢唔满足于眼前拥有嘅一切。
他知道人生还有更多，
佢知道人生仲有更多，
人生还有更好，
人生仲有更好，
人生还有更加永远的更好的赏赐，
人生仲有更加好、更永有永远嘅赏赐。
他愿意去追求，
佢愿意去追求。
我们说永远的赏赐属于谁呢？
我哋话过永远嘅赏赐系属于边个咧？
永远的赏赐是属于那些愿意追求的人。
永远嘅赏赐系属于嗰啲愿意追求嘅人，
是愿意这个寻求的人，
系愿意寻求嘅人。
其实我们的生活也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其实我哋嘅生活都告话俾我知呢个道理。
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
我哋年长嘅弟兄姊妹，
其实不要总觉得我们哎呀什么都没有好新鲜感啦。
唔好觉得好似乜嘢都冇晒新鲜感啦。
啊，我们要更加努力的追求。
我哋要更加努力嘅去追求。
我们要对很多事情要有好奇。
我对好多事情要有好奇。
我们对神的真理要有目标。
我对神嘅真理要有目标。
对周围的新生事物要有兴趣。
对周围嘅新事物要有兴趣。
我们要不断的学习。
你要不断嘅学习。
不断的追求。
不断嘅去追求。
啊，我们当中，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我们的长辈。
我教会当中有好多我哋嘅长辈。
他们非常爱学习。
佢哋非常爱学习。
啊，我们。年轻人都背不了的经文，
年轻人都背唔到嘅经文
啊，他们可以从头到尾的把它背下来，
佢哋可以从头到尾嘅背落嚟
啊。有些弟兄姐妹很愿意写东西，
有啲弟兄姐妹好中意写嘢，
有啲弟兄姐妹很愿意读经，
有啲弟兄姐妹好愿意读经，
很有热情，
好有热情，
非常好，
非常好。
我鼓励弟兄姐妹还要继续的在学。
我鼓励弟兄姐妹仲要继续嘅学。
比如说我挑战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
比如我挑战年长嘅弟兄姐妹。
有些弟兄姐妹现在要到 Zoom 上面上 Zoom 啊，参加聚会。
有啲弟兄姐妹要上呢个网喺度去上 Zoom 呢个网去参加聚会。
要等候我们的小辈们啊来帮他们设置好，然后才能够用。
咁要等我啲小辈们嚟到设置好啦，然之后佢哋先可以使用。
那我鼓励你们会不会自己再学呢？
咁我鼓励你哋可唔可以自己学呢？
对不对？一遍不行，两遍。
一次唔得，两次。
两遍不行，两次不行，三次。
两次唔得，第三次。
然后在家里面让孩子们注册一个这个 Zoom。
让喺屋企里边让啲仔女帮你注册一个 Zoom。
然后帮你来这个学习。
帮你嚟到学习。
我保证你不出一个月，你肯定就学会了。
我保证你唔出一个月就已经学会了。
啊，我们身边的孩子们也有耐心教他们啊。
我哋身边嘅仔女们啊，你哋应该有耐性去教佢哋啊。
对新东西要有兴趣，
对新嘅嘢要有兴趣。
好，今天我要在我们中间，我要采访几个人。
喺而家我今日要喺你哋中间采访几个人。
那我们当中呢，有很多很爱学习的弟兄姐妹。
喺我哋当中有好多好爱学习嘅弟兄姐妹。
那我要我要这个去采访马家妈。
我要去采访马家妈。
她不单是爱学习，
佢唔单止系爱学习。
他还是在痛苦当中，还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爱学习。
他仲喺呢个痛苦当中，非常艰难的情况当下，仲系爱学习。
好，那我要请这个请我们的这个导播啊把镜头呢转到后面，我要来采访马家妈。
啊，请导播将镜头转向后边，咁啊，牧师要去采访马家妈。
嗨，马家妈，你好。
好，牧师好。
大家听得见吗？
牧师好。
听得见啊。
我讲广东话
哈。啊，他讲广东话啊。
因为我嗰个嘅听唔到咧，佢手机挡住啦。
我翻不了了这句话。他说我讲国语的话。
手不如藏拙。
哦，献丑不如。
藏
拙。藏拙啊，好，藏拙。好，那我先想问问马家妈啊。就是你曾经呢给我写了很多的见证，这里大概有四五章的见证啊。那你里边有一句话说，痛，痛这个字啊，痛对我而言呢是个家常便饭。那我请你能否告诉我们，你的身体到底有多痛？你的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我现在的感觉是大哥来了。
啊，大哥来了啊。他这个什么意思呢？是个典故。他说大哥来了，
大哥咧系严肃啲嘅，嚟到咧大扫除。 所以我全身痛。
啊，那马家妈的身上呢有三个朋友，第一个叫做大哥，第二个叫做二哥，第三个叫三哥，
三弟
啊。那么这个三个呢，就是三种不同的痛。大哥来了呢，就是他最痛的时候。那么现在他说他是大哥来了，就是说他是最痛的时候。
每逢星期天咧，佢个大哥就嚟骚扰我啦，我唔欢迎佢都嚟嘅。我曾经讲过啦，魔鬼你唔使嚟搞扰我，好似我罗马书一样，谁能使我与基督的我隔绝呢？
哈，每到礼拜天，这个大哥都会来，都会来拜访我。我就说，魔鬼你离开我去吧，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那我知道马家妈你痛得非常厉害，晚上睡觉啊，只能侧一边睡，然后呢不能够动的啊，有很多很不方便的。但是我在你的见证里面呢，也看到了一段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然后他你说，最使我痛心的是我不能有机会侍奉神啊，我爱神，为何使我不能侍奉他呢？一想到此，我便流泪，求神宽恕，求神怜悯。我知道马家妈你很难过。
我开心，我虽然我系做好微小嘅工作，我甚至整下圣餐令，整下圣饼，我嗰阵嗰种个乐趣又好好。以前我可以管抛方，而家抛方我冇本事管啦。咁啊，但系嗰阵时我可以做，我心情系好开朗嘅，好舒服嘅。而家我乜都做唔到，我觉得好似我自己嚟到呢度一啲用处都冇。
对，马家妈说过去她曾经做过PowerPoint。就是放投影，他也做那个圣餐啊，但是现在自己来到这里什么都做不了，那自己感到什么都没有什么用处。马家妈你是有用处的，你来到神的家就是一个见证，就是我们的力量。马家妈，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渴望侍奉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能力侍奉，但是不愿意侍奉。有些弟兄姐妹呢怕侍奉，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渴望侍奉呢？
我是这个家的人，我应该要付出
啊，因为我是这个家里的人，我应该为这个家里付出。好，那马家妈我也想问问你啊，你说你常常写字的时候呢手会发抖，然后呢人老了一切都往后退了，但是你的见证说，但我不会灰心，更不会失望。你说我字写的差，但是我仍然要努力的写见证。那我想问问你，怎么能够让你不灰心不失望呢？什么力量会让你 不灰心不失望呢？
我虽然写而家写字嘅手会震，写起上嚟咯，好似咧所谓人哋写英文咁样潦草，但系我唯独是我一定要写，我唔会气馁，因为点解咧？我要见证神。如果我再唔写落去嘅话，好多时有时震，我同只手讲：你震啦，我一定要写，我要见证神。神喺我身上嘅做所做嘅一切恩典。我要话俾人知神嘅伟大。
好，很好。他说我的手写的有的时候像英文一样，但是我继续要写，因为我要写见证，就是要来见证神的奇妙，神的大能，因为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神。好，我们在这个后面桌子上呢，也有这个马家妈的见证，希望大家有机会拿了去看。好，求神祝福马家妈啊，求神加固你的信心，不断的写下去，不断的见证神。好，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今天在讲道当中呢，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做基督徒要有一个追求的心啊，不管我们多难，不管我们多不容易，我们真的应该继续的不灰心不失望啊，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服侍他。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永远的赏赐需要追求。
咁我哋头先讲到第二方面就系永远嘅赏赐系需要追求。
永远的赏赐是属于追求的人。
永远嘅赏赐系属于追求嘅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少年的财主，
当我哋睇到少年嘅财主，
他发现了这个赏赐的源头，
佢发现咗呢个赏赐嘅源头，
发现了耶稣，
发现咗耶稣。
但是他会不会顺利的这个得到这个永生之道呢？
咁佢会唔会顺利嘅得到呢个永生之道呢？
他会不会得到这个永远的赏赐呢？
佢会唔会得到呢个永远嘅赏赐呢？
那么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的呢？
咁圣经点样话俾我哋知咧？
啊，圣经说他就变了脸色。
圣经话佢变咗面色。
啊， 又说他甚忧愁，就是非常的忧愁。
又话到佢甚忧愁，非常嘅忧愁。
而且呢，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了。
而且系忧忧愁愁嘅走咗。
那我们看到呢，他没有得到这永生的赏赐。
我睇到佢系冇得到呢个永生嘅赏赐。
那为什么这么热情的人一下子就得不到这样的赏赐呢？
咁点解一个咁热情嘅人，点解突然间就得唔到呢个赏赐呢？
那是因为主耶稣要他去面对他的问题。
因为系主耶稣要佢面对佢嘅问题。
啊，要他为这个信仰要付代价。
要佢为呢个信仰付代价。
所以下面我们不单是需要有热情去追求永生之道。
所以我哋不单止要有热情去追求呢个永生之道。
我们还要为永恒的赏赐付代价。
我哋仲要为永恒嘅赏赐系付上代价。
我们看到经文当中，主耶稣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步骤。
我睇读经文里边，主耶稣系提供咗三个步骤。
是三个方面的这个要求。
系三个方面嘅要求。
你要得到这个永恒的赏赐。
你要得到呢个永恒嘅赏赐。
啊，需要有这个三方面的努力。
需要有三方面嘅努力。
第一方面就是经文当中提到的，就是要遵守诫命。
第一方面就是经文提到的，要遵守诫命。
啊，就是说你要有真理的引导。
你就要有真理的引导。
这里主要是讲十条诫命了。
这里讲到十条的诫命了。
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来到伤害人。
啊，当孝敬父母。
当孝敬父母。
也就是说，天国走向天国的第一步。
也就是说走向天国的第一步，
啊，需要有真理的引导，
需要有真理的引导。
我们在跟随耶稣之前，
我们跟随耶稣之前，
首先要认识耶稣，
我们首先要认识耶稣，
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真理，
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真理。
那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副官呢，他说他从小就遵守了。
我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副官呢，他从小就遵守了，
啊，真是非常的可爱，
真是非常的可爱。
那么真是至少说他遵守了前面这五条了，
至少他是遵守了前面那五条了。
那我们看到耶稣看见他就爱他。
我看到耶稣看见他就爱他，
就是看到他自己已经有的努力，耶稣非常的欣赏，
就看到他已经有的努力，耶稣非常的欣赏。
但是光有了这些遵守诫命是不是就完全了呢？
咁净系光有呢啲咁样遵守诫命，系咪已经完全呢？
那么他遵守的十条诫命当中，是不是每一条他真的都遵守了呢？
咁佢嗰十条嘅诫命，系咪佢每一条都已经遵守咗呢？
其实主耶稣还要进一步来挑战他。
其实主耶稣要进一步嚟到挑战佢。
这就是走向真理的第二步。
呢个就系走向真理嘅第二步。
啊，走向这个赏赐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神。
走向这个赏赐的第一步就要认识神。
那第二步是什么呢？
那第二步是什么呢？
好，主耶稣在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
主耶稣在第二十二节那里有讲到，我们一起来读。
好，预备起。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
要
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好，主耶稣看到他在地上有很多财宝。
主耶稣看到他在地上有很多财宝，
但是发现天上的仓库一看，打开天上一看，他在天上没有财宝。
但打开天上的仓库一看，他在天上没有财富。
好，耶稣说你还要在天上来积攒财宝。
耶稣就说你还要在天上积攒这个财宝。
你们知道犹太人这个文化当中，啊，
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
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关心身边的穷人的。
他每个人都有责任来关心身边的穷人。
他们社会的那些人 都称之为自己的弟兄。
他在对于社会的身边的人呢，就称他们为弟兄。
那么富有的人对于这些穷困的弟兄呢，是有责任去照顾他们的。
富有的人对于贫困的弟兄是有责任去照顾的。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律法上的有明显的指出来。
我们看到在律法上明显的指出来。
啊，要尽心尽意的爱神。
要尽心尽意的爱神。
第二条是什么？要什么？
第二条是什么？要什么？
大家记得吗？
记不记得？
尽心尽意的爱神，第二条是什么？第二部分，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少年财主，他有没有做到呢？
我们看看少年财主有没有做到呢？
至少他现在没有为自己辩护。
至少他现在没有为自己辩护。
啊，他不会说，哎，我已经去帮助穷人了。
他没说，哎，我已经去帮助穷人了。
啊，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可能说明了一点。
可能讲明咗一点，
他这个十条诫命的第十条可能没有好好的遵守。
佢十条诫命里边嘅第十条可能冇好好嘅遵守。
我要考考大家，十条诫命的第十条是什么？
十条诫命嘅第十条系乜嘢咧？我考考大家啊！
考考你们看，
考考你哋记唔记得？
能不能背下十条诫命啊？
背唔背到十条诫命啊？
第十条是什么？
第十条系乜嘢啊？
啊，后面的六条大家都不要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假见证陷害人，
就是最后一条容易忘记。
最后一条就比较容易忘记啊。
不可贪恋别人的钱财妻子，就是不可贪心。
不可贪恋别人的钱财妻子，就是不要贪心的意思。
那我为什么说他可能会犯了这个贪心这个罪呢？
为什么我会说他可能犯了这个贪心的罪呢？
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法律，
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法律，
他每三年要把自己的十一奉献拿出来，
他每三年就要将自己的十一奉献拿出来，
专门用来去照顾他身边那些穷人的，
专门是要照顾那些身边的穷人。
意思说这个十一奉献是属于神的，
意思说这个十一奉献是属于神的。
你如果不奉献给神，不去帮助穷人呢？
如果你不奉献给神，不帮助穷人的话，
这就是贪心了，这就是贪了这个上帝的这个属于穷人的那一份了，
咁就属于贪心啦，贪咗呢个属于穷人嗰部分。
好，那我们现在不深究下去。
而家我哋唔深究落去。
那么其实主耶稣的目的就是要他去面对他从来不想面对的问题。
耶稣嘅目的就系要佢面对佢从来唔想面对嘅问题。
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放不下钱财。
对于佢嚟讲，可能佢系放唔低钱财。
当然，主耶稣不是要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这样学着他，要去变卖钱财。
当然，耶稣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学他这样要去变卖钱财，
而是要我们学习可以放下自己，
而是要学习放低自己。
我们跟财主有相同的问题，
我们跟财主有相同的问题，
我们可能把钱财当作神一样来拜，
我们可能将钱财当作神这样来拜，
我们也可能有其他的事情把它放在神的位置上，
我们可能有其他的事情将它放在上帝的位置上，
拦住我们去服侍神，
来到拦住我们去服侍神。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步的关键，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步的关键
其实是信心的关键，
其实是信心的关键，
就是你要有信心，有去依靠神，
就是你要有信心真嚟到依靠神
啊！在你跟随神之前，
喺你跟随神之前，
你首先要预备好信心。
你首先要预备好信心
啊！预备好放手去跟随神，
预备好放手嚟到跟随神。
所以这是得永恒赏赐的第二个步骤。
呢个就系得永恒赏赐嘅第二个步骤，
就是放手跟随神，
就系放手嚟到跟随神。
很可惜，这个少年的财主，
好可惜呢个少年嘅财主，
他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中间就中断了。
喺追求嘅过程当中，喺中间就中断咗。
圣经说他变了脸色。
圣经话佢变咗面色，
忧忧愁愁地走了，
忧忧愁愁咁走啦。
因为他的财物很多，因为他很富有，
因为佢嘅财物好多，佢好富有。
所以这里就引出了耶稣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于是就引出咗耶稣非常有名嘅一句说话，
就是说，财主进天国是非常的难的，
就话财主进天国系非常嘅难。
啊，然后他说，主耶稣说什么呢？就是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话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仲容易。
哈，骆驼很大，然后呢，这个针眼很小，对吧？
骆驼好大，个针眼好细。
那么你很难穿过去的。
你系好难穿过去嘅。
啊，那个当然是指这个针眼，是指耶路撒冷的其中的一个门，一个小门。
这个针眼是指耶路撒冷的一个小门。
啊，你要经过骆驼，要经过必须跪下来，要卸下自己的东西才能经过的。
骆驼如果要经过的话，必须是跪低落来卸下身边的东西，然后才可以经过。
反正是很难的。
反正就是很难。
那么所以旁边听见的人就说，
所以旁边听见的人就说，
啊，既然这么难，那么我们谁能够得救呢？谁能够进神的国呢？
那既然这么难，边个可以得救？边个可以进天？进神嘅国咧？
那我们读一下二十七节。
我哋读一读廿七节。
耶稣怎么回答他的？
耶稣系点回答咧？
耶稣说：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啊，付代价不能够靠我们自己。
付代价唔系能够靠我哋自己。
信心也不能够靠我们自己。
信心亦都唔能够靠我哋自己。
我们需要依靠神。
我哋需要依靠神。
好，我今天要采访第二个人。
今日我要采访第二个人。
啊，就是我们的如玉姐妹。
就系我哋嘅如玉。
啊，我们要我要问他一些关于付代价的一些问题。
我要问佢关于付代价嘅问题。
就是信仰，要为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追求应该付什么样的代价？
就为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追求应该付什么代价？
好，我们请导播来转到如玉姐妹这边啊。如玉姐妹，你好。
你好，牧师。
你好，大家听得见吗？
好，
大家听得见吗？
听得见啊。
嗯。
好，如玉姐妹，我们知道你的身体啊软弱， 啊，不能正常的行走。那我想问问你已经有多久了？
都大概有两年了。
有两年这样推着轮椅啊，不能行走，很不方便啊。但是你有那么多的困难、不方便，甚至是痛苦，那为什么你不埋怨神呢？
我没有可能埋怨神，因为这个事情发生，我想是有神的美意在后面的。
啊，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你认为没有理由去埋怨神。那我想问问你，神对你好吗？神给你什么好处，给你什么帮助呢？在你这么痛苦的时候。
牧师，我又跟你说老实话，因为当我得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非常痛苦难受，在医院真的常常在想，为什么我不可以站起来，为什么我 不可以走路。但是很多时候有这个圣经的经文在提醒我，所以呢，就是圣经就是帮助我很多
啊。圣经啊，你说是神给你的帮助，很多时候是通过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来帮助你。你我看你写了很多圣经，能读一些经文给我们听吗？
因为圣经也说到，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
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啊，但是你们应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好，那我再想问一下如玉姐妹，你行动这么不方便，为什么一定要来教会崇拜呢？你在家里面拿一个手机，躺在床上，翘个二郎腿啊，然后舒舒服服拿一杯茶啊，然后呢，这个枕头弄得很高，斜着，然后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闭着，那崇拜不是一样吗？
哦，哈喽，牧师，你很搞笑啊！当然不一样啊，因为这个对我很大的，真的非常痛苦，非常难受。所以虽然呢，有一段时间师母每个礼拜给我打电话，但是我整个人都在教会的，我在家里听，但是我整个人想到就是弟兄姐妹还有弹琴、组织、翻译，所有一切在我脑中，就我整个人都在教会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有的时候你来不了教会，但是你的心还是在教会啊，你的心在教会。然后，其实现在能来教会，你要尽量的来教会啊。那我觉得，在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基督徒要走天路的话，要不要付一些代价？应该付什么样的代价呢？
要付代价。肯定有付代价，但是我讲我自己来付代价，我现在很多不方便，但是我就心里很平安。然后我知道这个走天路的不容易，但是因为我对主很有盼望，很有信心，因为圣经也教导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心用诗歌来颂赞他，因为我每天唱歌。
对，但是现在的疫情那么厉害，你年纪又那么大，然后行动也不方便，你难道真的不怕吗？
老实话，这个真的很怕，这个是老实话。但是我们又，如果一些就是如果我有一点好健康的，我可以走动了，我尽量能够来到。因为也圣经也说到，你们不可以就是停止聚会，好像停止关的人，但是我们也要尊重这个社会，尊重这个世界，也要体谅现在世界真的很危险，很冒险，所以每一次我来都很冒险。但是因为我们要守规矩，要保持距离，还有保持这个所有应该要做的，我想可以避免的就避免了。
好，非常好，非常好，谢谢如玉姐妹。我就觉得我们也尊重弟兄姐妹啊，确实在这个阶段当中啊，要这个担心出门啊，或者是要注意小心一点，是没有错的，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我们在可以防备、可以防御、可以保持距离 啊，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来教会来参加崇拜的。好，谢谢如意姐妹，谢谢。
谢谢牧师。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得永远的赏赐的第二个部分。
我睇到得永远赏赐嘅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要认识神，要有神的真理。
第一部分就要认识神，要有神嘅真理。
第二部分我们要放手，凭信心跟随神。
我哋第二部分系要放手，凭信心嚟到跟随神。
啊，我们要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走天路要付代价。
我哋要为我哋走天路嚟到付代价。
因为信心就是在我们很不肯定的时候才需要信心的。
因为信心是在我们很不肯定的时候才需要信心。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跟随神的第三步。
我们看到跟随神的第三步。
啊，就是要能够来，就像主耶稣说的，你还要来跟从我。
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还要来跟随我。
好，那个富裕的官员他失去了这个赏赐。
这个富裕的官员他失去了这个赏赐。
失去了这个机会。
失去了这个机会。
但并不意味着说所有的人都放弃了永生的道路，
但并不意味着话所有嘅人都放弃咗呢个永生嘅道路。
并不是说所有艰难的道路就没有人走了，
并唔系意味着所有艰难嘅道路就冇人去走啦。
那我们看到了下面有一群人，真的就是放下一切跟随了神。
咁喺下面我哋睇到，真系有一群人佢系放下一切嚟到跟随神。
他们蒙主的怜悯和呼召，
佢蒙主嘅怜悯同埋呼召，
然后放下一切来跟随神，
又放下一切嚟到跟随神。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8-30节的经文。
我哋一齐嚟读28-30节嘅经文。
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的说，
看
哪，
我
们
已经
撇下
自己
所有的，
跟
从
你
了。
耶
稣
说，
我
实
在告
诉
你
们，
人为神
的
国
撇
下房
屋
或者妻
子、
弟兄、父
母、
儿女，没
有在
今世不得百
倍，
在来世
不得
永生
的。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天国的赏赐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天国赏赐到底是什么呢？
啊，这里其实在马太福音有更详细的记载。
在马太福音有更详细的记载。
他讲到了将来门徒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
他讲到将来门徒同埋要同耶稣基督一起嚟到得荣耀。
啊，他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
他们要坐在12个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好，这里路加福音也说他们要在今生得百倍。
在路加福音都讲到他们要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来世得永生。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勇敢者的赏赐。
这个就是一个勇敢者的赏赐。
这是对跟随耶稣的赏赐。
这个是对于跟随耶稣的人的赏赐。
其实这个赏赐的根本的意义在于我们完完全全得到神。
这个赏赐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要完完全全的得到神。
好，我前面提到了说我们要跟小孩子学习。
前面我们讲到说我们要跟小孩子学习。
那么跟今天的讲道有什么关系？
那跟今天的讲道有什么关系呢？
好，我首先问问你们，你们想要学孩子的话，你最想学孩子哪一点呢？
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想要学细路哥的话，你最想学他们什么呢？
啊，单纯，
单纯
啊，孩子的单纯，啊，还有吗？
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哈，啊，无忧无虑，啊，还有呢？啊，依靠父母，
依靠父母，
啊，容易满足，
啊，容易满足，
好，
啊，
还有吗？你想学什么？你们有孩子的，你们自己有孩子的，吴董想学什么？没有烦恼，没有压力。
没烦恼，没压力。
你们猜猜我很想学孩子的什么？
你估下我想学孩子的什么呢？
没有烦恼。好，等一等啊。吃饱就睡，睡饱就睡。
吃饱就睡，睡饱就睡。
这个不是我的追求。
这个不是我的追求。
我很想学孩子学走路的时候。
我好想学孩子走路的时候。
学孩子，这个孩子学走路的时候那种的精神。
学细路哥走路的时候那个精神。
我看看他孩子学走路跟我们追求永生的道路很接近。
我觉得细路哥学走路那个的情况呢，跟我们学这个
永生的
道路是很接近。
啊，你们教孩子走路一般有几个步骤啊？
你教孩子走路的时候一般有几个步骤呢？
啊，我建林大概再过两个月就要看到自己的孩子了啊。
但建林他很快就有自己的孩子。
春雨啊。
就有春。
啊，有一天你们要教自己的孩子怎么走路的。
有一天你们要教你们自己的小孩怎么走路。
教孩子走路一般有三个步骤。
教小孩走路一般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什么？
叫他站起来。
叫他站起来。
是不是？
是吗？
啊，他要靠着一种力量，或者扶着墙，或者扶着摇篮。
他要靠着一种力量，一是扶墙，一是靠着这个摇篮。
或者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或者是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他先要站起来。
他现在需要站起来。
我们属灵上也是如此。
我们属灵上都是如此。
我们需要有人扶持。
我们需要有人扶持。
我们需要有人这个引导。
我需要有人引导。
我们需要有拐杖。
我需要有拐杖。
我们需要有靠墙。
我需要有靠墙。
神的这个律法，神的道，圣经真理，就是我们的靠墙。
神的道，神的圣经真理，神的力就是我们的靠墙。
好，我们要能够靠着这个墙先站起来。
我们要靠着这个墙先站起来。
就好像小孩先要站起来，对不对？
就是小孩哥要先学习站起来，是吗？
我们现在的灵里面，我们有没有站起来啊？
我们现在的灵里面有没有站起来啊？
很多时候发现小孩其实他感觉很安全，趴在地上很安全，对不对？
有多时候觉得那些小孩趴在地上，其实他们觉得很安全。
有的时候要他一站起来他就不行了，他又哭了又趴下去了。
那有时候要他站起身，他觉得不行了，他就趴下来了。
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属灵上也是如此。
弟兄姊妹，我哋属灵上亦都系咁样。
我们先得站起来。
我哋需要先站起来。
我们不要趴在地上，感觉很舒服啊。
我哋冇趴喺地下，觉得好似好舒服。
我们好像在这个趴在地上很安全啊。
我都好似趴喺地下好安全。
如果再这样趴下去，
如果再咁样趴落去，
有一天我们就成了属灵的摊子了。
我哋有一日就会成为属灵嘅摊子。
你永远就不能够走了。
永远都唔能够再走啦。
这是非常危险的。
呢个系非常危险嘅。
没有一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永远趴在地上的。
冇一个父母愿意。看到自己的孩子永远趴在地上面。
我很感谢神，看到如玉姐妹啊，这个马家妈，他们在这么艰难的时候还要继续走。
我好开心就睇到如玉姐妹马家妈，佢哋喺咁艰难嘅时候都勇敢咁向前走。
好，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
咁第二步系乜嘢咧？
我们第二步小孩要学走路，第二步就要让他放手。
细佬哥学走路嘅第二步就要佢学习放手。
啊，先让他扶，然后让他放手。
先让佢扶。跟住就让佢放手。
其实这个时候是他最不安的时候。
嗰个时候其实系佢最不安嘅时候。
常常他会觉得很怕很怕很怕。
常常佢会觉得好怕好好惊好惊好惊。
这是最艰难，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信心的。
嗰时系最艰难，系最需要信心嘅时候。
啊，这个有的时候你做大人都要故意的把他个手抛这个甩开。
有啲时候大人故意要将呢个手系缩开。
我们看到少年财主就在这个环节当中就跌倒。
我看到少年官就在这个环节里面就跌倒了。
他没有办法放手。
他没有办法放手。
他没有办法独立的行走。
他没有办法独立的行走。
他要依靠自己的钱财。
他要依靠自己的钱财。
他要依靠偶像。
他要依靠偶像。
他要依靠自己的安全感。
他要依靠自己的安全感。
他要执着走自己的路。
他要执着走自己的路。
那么最后呢，是恐惧占了上风。
最后就让恐惧占了上风。
我们看到啊，开始的时候他是因为兴趣。因为目标他占了上风，对不对？
他开始的时候因为兴趣因为目标而占了上风，
然后他觉得哎呀，耶稣很好，我要追求。
他觉得耶稣很好，我要去追求。
到现在耶稣挑战他以后呢？
但当耶稣挑战他之后呢？
他现在是恐惧在上风。
现在他就是恐惧占了上风。
其实这是我们每个人选择的两个最基本的需求。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两个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要么被一个强烈的目标所吸引，
要是我就被强烈的目标所吸引，
让我们战胜一切的恐惧，我们朝着这个目标走。
让我们战胜一切的恐惧，就向着这个目标走。
要么我们就被恐惧所主导。
要不然我们就被这个恐惧所主导。
我们什么都不敢走。
我们什么都不敢走。
什么都怕。
什么都怕。
孩子走路的第三步。
孩子走路的第三步。
就是他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就是他要有清楚的方向。
就是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有个清楚的目标。
有个安全的目标。
有个安全的目标。
他知道到了对岸，那是爸爸妈妈在等我的地方。
他就到了对岸，就有爸爸妈妈等我的地方。
我可以放心的往前走。
我可以放心的往前走。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属灵生命都是这样。
我们是越走越安全。
我们是越走越安全。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那边等着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那边等我们。
好，那我们的长者事工当中呢？
我们在长者事工当中，
我们其实是需要很多愿意去扶持鼓励长者的人。
我哋需要好多嗰啲需要去扶持鼓励长者嘅人。
啊，我们做长者的长辈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别人鼓励。
我哋做长辈嘅好多时候都需要别人嘅鼓励。
啊，今天我要采访一个姐妹。
今日我哋要采访一个姐妹。
啊，我称她为是长者的鼓励者。
我称佢为长者嘅鼓励者。
啊，然后我们要来听听她。来这个怎样鼓励长者做长者施工的一些的经历？
我要听听佢点样鼓励长者做佢做一啲长者施工嘅一啲嘅经验。
好，我们有请海云姐妹啊。
好，海云姐妹。
站起来，不要紧的，她这个会对着我们的，对，嗯。好，海云姐妹，大家看看海云姐妹啊，大家看看海云姐妹。我看他年龄也不大，对不对？但是我感觉他整天跟老人们，跟年纪大的老人们这个打交道。那你为什么年纪还蛮轻的？为什么这么喜欢跟老人打交道呢？
是，好，实际上我有两方面要说的哈。第一方面就说到对于长者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的长者基本上他物质层面上。都基本上是没有缺乏的，在经济上也没有什么问题，有孩子啊，有儿孙满堂哈、啊。但是我觉得他们需要陪伴，需要爱，啊，需要社会的人对他的接纳。特别对他，一旦他们身体慢慢健康慢慢衰退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抱怨啊，忧虑啊，也没有喜乐啊，没有平安啊。对生活没有盼望了。
嗯，
我就用身心灵来给长者做一个举例哈。如果长者早上起来，他们的身体状况不好的话，他会抱怨。而这个抱怨呢，主导他影响了他整天的一个心情。
哦，
这是对长者晚年生活是一个不好的。第二个，如果长者他们长期心情不好啊，得不到家人的接纳和爱。也会主导影响了他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这也是不好的。第三点，如果长者身体的健康不好，因为有神的话语，有神的陪伴，有祷告，有赞美神的生活，也不会影响到他身体健康，而且影响到他生活有盼望，也主导到他长者的心身灵的健康，也使他们身体有一个感恩，他们有一个感恩的态度，对他的身体慢慢的退缩。
好，那海云，谢谢你，你关心他们的心情，关心他们一天起来会不会一个好心情，不要整天的抱怨，你关心他们的健康，你关心他们的一切啊，关心他们心中能不能被接纳，能不能被孩子鼓励啊，是这个在推动着你去做长者施工，对吗？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没信主的人，他觉得他晚年最后一生觉得很绝望，但我觉得如果能够通过上帝的爱使用我的时候，把上帝爱带给他，让他认识真神的时候，他们就在耶稣基督里找到盼望
啊。他们而且能够通过这样关心，可以让他们在信仰上更加认识基督，更加有永生的盼望哈。那海云，我想问问你，大概估计一下，你认识多少奥斯陆或者挪威的老人家？
我基本上
你都为他们做了什么？
我在外面陪他们喝咖啡，在医院碰到的我都跟他们联络，基本上上了一顶的年龄我都有认识他们。
大概有多少人呢？
我想都有，外面都有十来个的。
有十来个老人家。那我们教会，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老人家也有 好多不少的。对，对对对。那我想问问，那么多教会有十来个，外面有十来个，你忙得过来吗？有没有人跟你一起同工啊？我知道我们做这个长者施工的，还有一位姐妹，现在身体不好，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教会了。那么现在的我就想问问海云，你有没有跟你一起同工的这个我们教会专门做长者施工的同工啊？
实际上是没有同工，不过我觉得很感恩，有些弟兄姐妹看到都可以帮助，但他们是很多的服侍，所以有时候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真的不好意思找他，也觉得很难，很比较不容易对。
对对，我们就是，那我想问问你，你觉得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当中， 我们教会怎样能够做好这个 长者的事工，怎样成为他们的鼓励者，成为他们的支持者呢？
你说是我们教会还是外面的？
我们教会，我们教会。
啊，我们教会的，我想也是打打电话，我也做一点东西，去到他们家门，像见他们呐、啊，都是基本上都做这些了，为他们祷告啊，这样。
那你需要教会？你觉得希望教会，可以做什么？其他弟兄姐妹怎么样可以参与呢？
啊，可以把就是挪威的卫生部的这个健康那个。防疫的这些信息可以发给不同的长者，因为很多长者都不懂语言啊，在这一方面还也提醒他们，也是如果真的能够最好的能够真的为他们祷告，常常打电话给他们，这是非常重要。我觉得
好，谢谢海云姐妹。好，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特别感谢海云姐妹啊，还有所有的关心长辈们，还在我们的长者的团契当中，还有他们彼此关心的。好，我们都谢谢每一位这个爱长辈的弟兄姐妹们。好，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呢？
今天我哋讲到嘅题目呢？
叫做永远的赏赐。
叫做永远嘅赏赐。
啊，我们首先讲到了赏赐的源头。
我哋首先讲到赏赐嘅源头。
就是神自己，就是良善赏赐的源头。
神自己就是良善，他就是赏赐的源头。
我们也讲到了这个永恒的赏赐需要追求。
我都讲到永恒的赏赐需要追求，
需要有热情，需要有目标，需要感兴趣，
需要有目标，有感兴趣。
好，但我们也讲到了永恒的赏赐需要付代价。
我都讲到永恒的赏赐需要付代价。
好，那么需要像小孩子学走路那样，
需要好像学小孩哥学走路那样。
啊，先有圣经的真理的引导扶持，
先有圣经的真理辅导同埋引扶持，
让我们可以站起来，
让我哋可以站起来，
然后我们放手跟随耶稣基督，
然后我哋放手跟随耶稣基督，
凭着信心跟随他，
系凭住信心嚟到跟随佢。
第三步就是朝着目标向前走，
第三步就系朝住目标向前走，
知道谁在那边等着我们，
知道边个喺嗰边等住我哋。
啊，其实最艰难的一步。
其实最艰难的一步
就是第二步，
就是第二步。
这就是今天这个富裕的那个官员啊，这个副官呢，他的失败的地方。
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那个副官他失败的地方。
他感觉趴在地上更舒服，
他觉得趴在地下更加舒服，
没有力量站起来跟随耶稣基督，
没力量站起来跟随耶稣基督。
但是这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但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我们应该学习孩子们那种坚强的精神。
我们应该学习孩子们那种坚强的精神。
然后虽然害怕，但是我们仍然放手，他仍然放手的往前走。
虽然他很害怕，但他依然放手的向前走。
这是小小孩。
这个是很小的小孩哥。
最后呢，我想讲用一个九岁的孩子的一个例子。
之后我想用一个九岁小孩哥的例子，
看看他的属灵的境界，
看看他属灵的境界，
看看他是怎么样跟随神的，
看看他是怎样跟随神的。
在最近我们的这个儿童主日学来的孩子们比较少，
最近儿童主日学来的小孩哥比较少，
总是两三个孩子，
总是两三个小孩哥。
那么这个老师呢，就问那个其中的一位九岁的孩子，
咁老师就问其中一个九岁的小朋友，
就是说问他们为什么现在没有更多的孩子来教会参加主日学呢？
佢就问点解咁冇咁多嘅细路哥一齐嚟参加呢个主日学咧？
他的回答有以下几点。
佢嘅回答有以下几点。
他说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很沉闷啊。
可能佢觉得教会好沉闷啦、啊。
他说我们首先需要吸引孩子和家长来教会啊。
我哋首先系需要吸引家长同埋孩子来教会啊。
我们应该寄邮件给他啲家长们啊。
我哋应该寄嗰啲邮件俾嗰啲家长们、啊、
邀请他们来教会啊。
邀请佢哋嚟教会，
并且告诉他们来到教会有好处的、啊、
并且话俾佢哋知嚟到教会系有好处噶。
那么小朋友每次来主日学都应该给他们一个小礼物啊。
小朋友每次来主日学都应该给点小礼物他们啊。
他来过十次以后呢，就给他大一点的礼物啊。
他来过十次之后呢，就应该给个更加大的礼物。
那我们应该为每一个家庭祷告。
我们应该会为那些每一个家庭祷告。
我们要告诉这些家庭。
我要告诉那些家庭知。
来到神的圣殿是不危险的。
来到神的圣殿是不危险的。
他说很多人是相信有神。
有好多人是相信有神，
但是不愿意跟随神的话去做。
但是他不愿意跟随神的话去做。
他还说，
他仲讲，
很多人习惯了不去教会，
很多人习惯了不去教会，
他们就变懒了，
他就变懒了，
宁可在家做自己的事，
宁愿在家做自己的事。
他说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讲到他会再来的，
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主耶稣说他会再来的。
好，当老师的当老师讲故事的时候呢，
当老师讲故事的时候，
要用一些现代的例子，
要用一些现代的例子。
他是一个很好的未来的牧师啊，
他是一个很好的未来的牧师啊。
这都是牧师要做的啊，
这个都是牧师要做的，
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做的，对吗？
这个都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应该做的。
今天是敬老崇拜，
今天是敬老崇拜，
我们向小孩子学习，
我们应该向小孩子学习，
学习回转向小孩子，
学习回转向小孩子，
小孩子在艰难的时候放手学习走路，
小孩子在艰难的时候放手走路，
不满足趴在地上做属灵的 摊子，
不满足于现在趴在地下应该学做，不愿意做这个属灵的摊子，
小孩子有更远的这个目标，
小孩子有更远的目标，
他们在爱着教会，
他们爱那些教，他们爱着教会，
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们成为了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好好家回家好好反思，
让我们回家好好的反思，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教会有长辈，
多谢你给我们教会有长辈，
让我们看到一个家他们在这个家里的重要性，
我们看到一个家他家里面的重要性，
使我们能够更加知道一个家是需要小孩，需要各个年龄层的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一个家里面是需要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关顾长者的一个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关顾长者的教会，
关心他们是否开心，
关心他们是不是开心，
关心他们是否被尊重，
关心他们是不是被尊重，
关心他们早晨起来一天的心情如何，
关心他们一早起朝早起身的时候心情如何，
关心他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关心他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关心他们有没有永生的盼望，
关心他们有没有永生的盼望，
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
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教会，
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教会，
奉你的名祷告，
奉你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不会唱，但是只有一段 ，OK。